普罗米修斯，天和地被创造出来，大海波浪起伏，拍击海岸，鱼儿在水里嬉戏，鸟儿在空中歌唱，大地上动物成群，但还没有一个具有灵魂的，能够主宰周围世界的高级生物。这时，普罗米修斯降生了，他是被宙斯放逐的古老的神族的后裔，是蒂姆盖亚与乌拉诺斯所生的伊阿佩托斯的儿子。他聪慧而睿智，知道天神的种子蕴藏在泥土中，于是他捧起泥土，用河水把它沾湿调和起来，按照世界的主宰及天神的模样捏成人形。为了给这泥人以生命，他从动物的灵魂中捏取了善与恶两种性格，将它们封进人的胸膛里。在天神中，他有一个女友，即智慧女神雅典娜。他惊叹这提坦神之子的创造物，于是便朝具有一半灵魂的泥人吹起了神气，使他获得了灵性。这样，第一批人在世上出现了，他们繁衍生息，不久形成了一大群，遍布各处。但有很长一段时间，他们不知道该怎样使用他们的四肢，也不知道该怎样使用神赐的灵魂。他们视而不见，听而不闻，如同梦中的人形，漫无目的地走来走去，却不知道发挥自身的作用。他们不知道采石、烧砖、砍伐林木，制成原梁，然后再用这些材料建造房屋。他们如同蚂蚁一样，蛰居在没有阳光的土洞里，觉察不了冬去春来夏至。他们做样样事情都毫无计划。于是普罗米修斯便来帮助他的创造物，他教会他们观察日月星辰的升起和降落，给他们发明了数字和文字，让他们懂得计算和用文字交换思想。他还教他们驾驭牲口，来分担他们的劳动，使他们懂得给马套上缰绳拉车，或作为坐骑。他发明了船和帆，让他们在海上航行。他关心人类生活中其他的一切活动。从前生病的人不知道用药物治病，不知道涂药膏或服药来减轻痛苦，许多病人因缺医少药而悲惨地死去。现在普罗米修斯教会他们调制药剂来防治各种疾病，另外他教会他们占卜、圆梦，解释鸟的飞翔和祭祀显示的各种征兆。他引导他们勘探地下的矿产，让他们发现矿石、开采铁和金银。他教会他们农耕技艺，使他们生活得更舒适。不久前，宙斯放逐了他的父亲克洛诺斯，推翻了古老的神族。普罗米修斯也出身于这个神族。现在宙斯和他的儿子们是天上新的主宰，他们开始注意到刚刚形成的人类了。他们要求人类敬重他们，并以此作为保护人类的条件。有一天，在希腊的莫克涅，神们集会商谈，确定人类的权利和义务。普罗米修斯作为人类的维护者出席了会议，在会上他设法使诸神不要因为答应保护人类而提出苛刻的献祭条件。这位提坦神的儿子决意运用他的智慧来蒙骗神，他代表他的创造物宰了一头大公牛，请神选择他们喜欢的那部分。他把献祭的公牛切成碎块，分为两堆，一堆放上肉、内脏和脂肪，用牛皮遮盖起来，上面放着牛肚子， 另一堆放的全是牛骨头，巧妙地用牛的板油包裹起来。这一堆比另一堆大一些，全知全能的神之父宙斯看穿了他在玩弄伎俩，便说：伊阿佩托斯的儿子，尊贵的王，我的好朋友，你把祭品分得多不公平啊。这时普罗米修斯越发相信他骗过了宙斯，于是暗自笑着说：尊贵的宙斯，永恒的众神之祖，你就按自己的心愿挑选一堆吧。宙斯心里很气恼，却故意伸出双手去拿雪白的板油。当他抛掉板油，看清这全是剃光的骨头时，装着直到现在才发觉上当似的，气愤地说：我看到了，伊阿佩托斯的儿子，你还没有忘掉你欺骗的伎俩。宙斯受了欺骗，决定报复普罗米修斯。他拒绝向人类提供生活必需的最后一样东西——火。可是伊阿佩托斯的儿子非常机敏，马上想出了巧妙的办法。他拿了一根又粗又长的茴香杆，扛着它走进迟来的太阳车，将茴香杆伸到他的火焰里点燃，然后带着闪烁的火种回到地上。很快，第一堆火柴燃烧起来，火越烧越旺，烈焰冲天。宙斯见人间升起了火焰，大发雷霆，他眼看已无法把火从人类那儿夺走了，便很快想出了新的灾难来惩罚人类，以便抵消火带给人类的辐射。他命令以公益著名的火神赫淮斯托斯造了一尊美女石像。雅典娜由于渐渐嫉妒普罗米修斯，也对他失去了好意，他亲自给石像披上了闪亮的白衣裳，蒙上了面纱，头上戴上了花环，束上了金发带。这金发带也是出自赫淮斯托斯之手，他为了取悦他父亲细心制作。金发带造型精巧，带上饰有神态各异的动物形象。众神的使者赫尔墨斯给这妩媚迷人的形体传授语言的技能。爱神阿弗洛狄特赋予他种种诱人的魅力，于是宙斯给这美丽的形象注入了恶毒的祸水，他给他取名为潘多拉，意为具有一切天赋的女人，因为众神都馈赠给她一件危害人类的礼物。他把这个年轻的女人送到人间，正在地上自在取乐游荡的众神见了这美的无法比拟的女人，都惊羡不已。他径自来到普罗米修斯的弟弟埃庇米修斯的面前，请他收下宙斯给他的礼物。埃庇米修斯心地善良，毫无猜疑。普罗米修斯曾经警告过他的弟弟，不要接受奥林匹斯山上的宙斯的任何赠礼，而要立即把他退回去。可是，埃庇米修斯忘记了这个警告，很高兴地接纳了这个年轻美貌的女人。直到后来，他吃了苦头，才意识到他招来了灾祸。在此之前，人类遵照普罗米修斯的警告，因此没有灾祸，没有艰辛的劳动，也没有折磨人的疾病。现在这个姑娘双手捧上礼物，这是一只紧闭的大盒子，她一走到埃庇米修斯的面前，就突然打开了盒盖，里面的灾害像股黑烟似的飞了出来，迅速地扩散到地上。盒子底上还深藏着唯一美好的东西，希望。但潘多拉依照万神之父的告诫，趁他还没有飞出来的时候，赶紧关上了盖子，因此希望就永远关在盒内了。从此，各种各样的灾难充满了大地、天空和海洋，疾病日日夜夜在人类中蔓延肆虐，而又悄无声息， 因为宙斯不让他们发出声响，各种热病在大地上猖獗，死神步履如飞地在人间狂奔。接着，宙斯向普罗米修斯本人报复了，他把这名仇敌交到赫淮斯托斯的两名仆人的手里。这两名仆人外号叫做克拉托斯和皮亚，即强力和暴力。他们把普罗米修斯拖到斯库提亚的荒山野岭，在这里，他被牢固的铁链锁在高加索山的悬崖上，下临可怕的深渊。赫淮斯托斯不太情愿执行父亲的命令，因为他很喜欢这位提坦神的儿子，他是他的亲戚同辈，是他的曾祖父乌拉诺斯的子孙，也是神的后裔。可是执行残酷命令的两个粗暴的仆人因他说了许多同情的话，把他痛斥了一顿。普罗米修斯被迫锁在悬崖绝壁上，他得直挺挺地吊着，无法入睡，无法弯曲一下疲惫的双膝。不过你发出多少哀诉和悲叹都是无济于事的。赫淮斯托斯对他说，因为宙斯的意志是不可动摇的，这些最近才从别人手里夺得权力的神们都是非常狠心的。这位囚徒被判受折磨是永久的，至少也得3万年。尽管他大声悲叫，并且呼唤风儿、河川、大海和万物之母大地，以及注视万物的太阳来为他的痛苦作证，但是他的精神却是坚不可摧的。无论谁，只要他学会承认定数的不可制服的威力，他说，就必须承受命中注定的痛苦。宙斯再三威逼他，要他说明他的不吉祥的预言，即一种新的婚姻将使诸神之王面临毁灭，但他始终没有开口使诸神之王面临毁灭。宙斯言出必行，每天派一只恶鹰去啄食被俘的普罗米修斯的肝脏，肝脏被吃掉多少，很快又恢复原状。这种痛苦的折磨他不得不忍受，直到将来有人自愿为他献身为止。为不幸的普罗米修斯解除苦难的一天终于来到了，在他被吊在悬崖上度过了漫长的悲惨岁月以后，有一天赫拉克勒斯为寻找赫斯伯里德斯来到这里，他看到恶鹰在啄食可怜的普罗米修斯的肝脏，这时便取出弓箭，把那只残忍的恶鹰从这位苦难者的肝脏旁一箭射落，然后他松开锁链，解放了普罗米修斯，带他离开了山崖。但为了满足宙斯的条件，赫拉克勒斯把半人半马的肯陶洛斯族的柯介作为替身留在悬崖上。柯介虽然可以要求永生，但为了解救普罗米修斯，他甘愿献出自己的生命。为了彻底执行宙斯的判决，普罗米修斯必须永远带一只铁环，环上镶上一块高加索身上的石子，这样宙斯可以自豪地宣称他的仇敌仍然被锁在高加索山的悬崖上。